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军进攻阿勒颇，将扭转战局。香港防暴警察星期二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并鸣枪示警。美国3个小镇的选民星期二凌晨投票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就此启动。在朝鲜星期天被广泛指责实施一次导弹试射之后，韩国立即宣布与美国磋商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报告一组新闻。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叙利亚政府部队对战略城市阿勒颇发动猛攻，威胁要包围并打垮那些与总统阿萨德政权交战5年多的反叛武装。俄罗斯战机几天以来一直在叙利亚北部进行无情的轰炸，迫使美国支持的和其他反政府武装在隧道和炸弹坑里躲避。一名年轻的反叛武装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反阿萨德战士的气势跌至谷底，他们感觉西方已经抛弃了他们。然而在得到俄罗斯空中力量和伊朗支持的地面部队夺取了阿勒颇市以北地区，并威胁要南下与控制市内部分地区的政府军会合之际，看来华盛顿也无计可施。在日内瓦就叙利亚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举行的会谈上，上个星期在开始仅2天以后就进行暂停。叙利亚官方和反对派组织无法就人道救援问题优先次序达成一致。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应承担部分责任。发言人科比说，很难看出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会对正在探讨的和平进程有任何的帮助。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拨款超过$18亿的紧急资金，以帮助抗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寨卡病毒。美国卫生官员说，这笔资金对研制疫苗和更有效的诊疗方法，以及研究寨卡病毒可能与小头畸形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小头畸形是新生儿颅骨变形和大脑发育不全的一种病症。白宫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这笔资金将支持打击病毒的基本策略，例如迅速扩大控制蚊虫的项目，加快疫苗研究和诊断，并向低收入孕妇提供医疗保健和支持。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报告了，在过去2个月的美国旅游者中，经化验确定的50个感染病例。寨卡病毒是由于伊蚊叮咬后传播的。研究人员从初步证据中发现，这一病毒在感染后也可能通过性活动传播。感染病毒的人有80%没有症状。香港防暴警察星期二在旺角地区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并鸣枪示警。冲突的起因是警方在香港举行春节庆祝期间，试图禁止无照小贩在街头卖东西。活动人士站出来支持街头小贩，随后局势变得混乱。抗议者们说，在街头做生意是一种传统，他们担心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香港的本地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示威者将警察投掷砖头、垃圾桶、空瓶子和其他东西，至少一名警察 被推倒在地。一些报道说，有3至24人在骚乱中被逮捕，至少3名警察受伤。作为预防措施，香港当局关闭了旺角地铁站。星期二的冲突是自2014年以来香港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说到香港的暴力事件，我们来做继续了解深入的相关的报道。据港媒报道，香港闹市旺角的街头年夜街头夜市大年初一晚间爆发，持续到初二清晨的激烈警民冲突。警方向在现场支持售卖本土特色熟食小贩的本土派和示威者释放胡椒喷雾和挥动警棍驱赶，示威者则还击，投掷玻璃瓶、砖块等杂物，并多次焚烧街上的杂物，双方都有多人受伤。冲突期间，有一名警员罕见的拔枪向天空2次鸣枪示警，并一度把枪指向示威者，更引发现场示威者和市民不满。港府先将冲突定为骚乱，随后呢，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会见媒体时更称事件为暴乱，警方全力缉拿暴徒归案，绳之于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记者目击，至星期二早上9点左右，旺角发生警民冲突的多个街区已经平静，不过仍有一些持盾牌的警员在多处地点戒备。而经过昨晚一夜冲突，旺角冲突地段的街头处处可见砖头散落地面，行人道的砖头被起出，路牌歪倒，一堆堆焚烧过的垃圾杂物仍散发着烧焦的味道，已经有清理人员清理街头的废物。香港警方初二早上召开记者会，指因在旺角驱赶无牌熟食小贩发生警民街头冲突，已演变成骚乱，导致48名警员及记者受伤送医。至早上6点45分，警方共拘捕24人，包括一名女子，年龄由17至70岁，分别涉嫌袭警、拒捕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罪。到目前为止，警方称有80位警员和4名记者受伤，共有54人被捕。据港媒报道，香港食品环境署去年农历新年驱赶及带走旺角等地的街边夜市摆摊的熟食小贩，近日也大力打击各区熟食小贩。香港一些本土团体今年就呼吁民众在旺角保卫包括如小贩、夜市等在内的本土文化，并在网上发起勇武捍卫小贩的抗争行动，呼吁年初一晚重夺旺角波兰街一带的夜市，协助本地小贩在街上经营。1月8日晚上约9点，本土民主前线的10多位成员吸引数百人在旺角一带聚集，协助熟食小贩开摊，指骂食环署职员驱赶小贩，警方应应食环署要求到场调停。10点左右，大批警察到场支援，双方曾因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对峙，险些爆发冲突。到了接近凌晨时分，情况转趋混乱，警方试图驱离聚集的人群，向现场聚集人士举起红旗警告，并出动警犬，挥动警棍及释放胡椒喷雾，有示威者受伤。午夜后，大批示威者向警方反击，多次向警方投掷玻璃瓶、石块等物品，并焚烧街上杂物，有警员重砖倒地，也有市民头部流血受伤，另有现场记者被警察胡椒喷雾喷进眼睛，也有记者头部被石头击中。明报报道说，该报记者采访期间遭警员以警棍打后脑及脚踢，导致记者头部受伤，往医院求诊。凌晨约1点40分，警方表示给予示威者7分钟时间自行散去，随后双方再爆冲突，混乱中警方防线一直向前推进，示威者则再次投掷垃圾桶、石块、木板等，期间有一位交通警察向天空2次鸣枪警告。现场视频显示，该警察还一度将手枪直接指向示威者， 示威者指骂开枪远警，有多名情绪激动人士持木板冲向开枪警员，开枪警员在其他警察提醒下将手枪插回枪袋，并在众多警察护送下离开现场。此后大批警方和示威者在旺角多处街区继续发生冲突，多处路段被封闭，而旺角地铁站在五点以后关闭多时，双方冲突持续了近八个小时，到初二早上八点多基本平静。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在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及保安局长陪同下会见媒体，将旺角发生的冲突事件定性为暴乱，称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会发生类似事件，社会都会定为暴乱。旺角冲突发生后，包括民建联、新民党在内的建制派强烈谴责骚乱或暴乱的滋事分子，要求警方尽快将暴徒绳之以法，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泛民主派的民主党回应称，不能容忍并谴责任何袭击前线警员的暴力和纵火行为，对有记者采访期间遇袭受伤表示极为愤怒，也对受伤警员致以慰问。民主党认为，袭击警员与警员开枪警示事件都需要全面调查，公开结果，追究违法行为。民主党还要求港府全面检讨社会严重矛盾的深层原因，包括民愤不断积累爆发、港府管制威信低下，以及这次冲突导火线的小贩政策。公民党则在谴责暴力行为的同时，指事件是由民生事件引起，因处理欠佳演变为骚乱，而新春假期街头小贩营生需要管理而非驱赶，政府一直没有适当的政策。公民党指警员鸣枪示警容易伤及无辜，必须深入调查行为是否恰当，向公众交代。此外，香港记者协会等几个传媒组织表示，对多名记者在骚乱中成为袭击目标、被阻挠采访拍摄感到极为愤怒，严厉谴责罔顾他人生命安全及粗暴阻挠采访的暴力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已严重阻碍新闻采访自由，破坏香港法治，剥夺公众知情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农历新年前夕，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2月6号发起给在去年7月9号大逮捕中被捕的律师及公民邮寄明信片，送上慰问和祝福。有维权人士表示，在春节和其他节日前发起给良心犯邮寄慰问明信片的活动，对于被关押和在大监狱中的民主维权人士都是一种道义的鼓舞。下面是美国之音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参与网消息，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六邀请各界给709大抓捕中仍被关押的几十名维权律师、律所人员和其他公民寄邮明信片，其中包括在天津第一看守所关押的维权律师周世峰、王宇、李和平和赵薇、胡石根等，在天津第二看守所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全章、李春富、谢燕仪和包龙金、屠夫吴干等，以及在长沙第二看守所关押的维权律师谢阳等人。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1月29日，至少31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失踪，其中包括已被批准逮捕的19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6人、强迫失踪的2人、刑事强制措施不明的6人、取保候审的4人、限制出境的33人。网名江湖秀才的吴斌近年在广东参与许多维权活动，他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发起对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等良心犯的节日慰问活动很有意义，不仅对于在看守所和狱中的人是一种鼓舞， 也是对身处大监狱中的人的安慰和激励。他说，
他们在狱中受苦，我们给他讲去医院，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和他们心在一起，他们并不孤单，我们同一个方向努力。这不仅对他们杨英案来说很有意义，对于全国的民主人士都是很有意义的。
曾积极参与广东南方街头运动的民主人士贾品星期天表示，以他本人曾被关押过的经历来看，身处孤独和痛苦中的人如果能够收到从外面寄来的慰问明信片，在心理上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发起这个活动意义重大。他说，
我觉得给这个在押的这些良心犯明信片，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因为这个被拘留过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在里面是非常的孤独无助，有这样的一些，如果能收到这样的一些明信片的话，就会感觉到对内心当中是非常感动的，这个非常有意义。
此前，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等组织，从今年1月9日至30日，在香港多个地区举办万家祝福、早早回乡活动，向市民送上装有两颗枣子和一个回乡种子的福袋，寓意早早回乡。福袋里还附上被打压的维权律师的介绍，呼吁香港市民亲手在红纸上写上福字，为中国维权人士送上祝福。这次活动所收集到的福字将会在3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在香港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展示。另外，包括职工盟、全球化监察、社民联等多个香港团体的约30名代表，2月6日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抗议内地打压广东劳工权益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仍被拘留的曾飞扬、何小波及孟涵，让他们回家过年。抗议人士呼喊公运无罪的口号，将准备的汤圆和饺子放在中联办外，象征劳权人士可在新年平安回家与家人团圆。与此同时，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新春前夕在纽约闹市中心冒着严寒向中国良心犯拜年，并抗议中国当局迫害和重判广州三君子维权律师唐晶玲、自由撰稿人袁新婷和大学教师王清莹，以及因网络言论在新疆被重判19年的维权人士张海涛等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政治消息。三个小镇的选民星期二凌晨投票，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就此启动。在迪克斯维尔山口，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获得3张选票，这超过了亿万富翁川普的2张选票。在这个小镇，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包揽了本党的全部4张选票。卡西奇和桑德斯还分别在哈特镇获胜。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米尔斯菲尔德表现较好，获得2张选票，击败只赢得1张选票的桑德斯。在共和党方面，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克鲁兹以9票比3票击败了川普。民调结果显示，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以2位数的优势领先于希拉里·克林顿。在共和党方面，川普仍然大幅领先，卡西奇、克鲁兹、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激烈争夺2的位置。在今年2党的初选当中呢，那些拥有比较完整的从政履历的职业政治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相反，局外人类型的如纽约房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和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则更受欢迎。从共和党主流看，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成为希望所在。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所发来的报道。
每一位总统参选人或许都希望在最早投票的几个州问候每一位潜在的支持者，更现实的做法则是召开市民会议，将人们集中到一起。这种议事方式起源于新英格兰地区，其中包括即将开展全美首次初选投票的新汉布什尔州。选民可以自由参加这种会议，总统参选人首先发表简短讲话，阐述主要政见，接下来接受提问，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总统参选人在新汉布什尔组织的市民会议往往数以十计，有的甚至超过百场。在一所初中的体育馆内，选民向共和党参选人杰布·布什提出的问题是自己罹患癌症的丈夫能否持续获得医疗保险。在一所高中的体育馆内，选民向佛罗里达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的问题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在一个小型社区中心内，选民要求纽约房地产商唐纳德·川普带着大家向国旗宣誓效忠。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长和美国首位国土安全部长的汤姆·里奇说 他说，初选过后，或许在南卡和内华达以后，竞选将更像商业运作，以电视广告和组织大型活动为主，而市民会议才是民主最纯粹的形式。汤姆·里奇到新汉布什尔助选，他并不是总能分清布什一家。他说，我们来谈谈如何赢得共和党初选，让乔治·布什，哦，不对，让杰布·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是这样，我为他哥哥工作过，我也热爱他父亲，请原谅我搞错了名字。并不是每一个选民都高度认可布什家族从政的传统。乔尔·里德拥有一家小型 IT 企业。
But I think the Bush name is working against Jeb Bush. Even I said,
"Gee." 他说，布什这个姓对杰布起到了反作用。我不太想再有一个克林顿或者布什。家族王朝不是美国的方式，不像中国的朝代或者埃及的法老。
It's not one of the pharaonic dynasties. It's America.
杰布·布什曾经担任佛罗里达州长八年，执政业绩值得称道。他说，我挑战了特殊利益集团，很多人不喜欢，很多人，但最后我的支持率达到了 67%。 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我做的事情，但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立场，知道我有脊梁骨。杰布·布什宣布参选之初，深受共和党主流青睐，民调曾经高居第一，竞选资金也极为充裕。他表示希望做一个喜悦的候选人。但随着初选的展开，美国民众对现状不满，希望远离职业政治家的情绪逐渐强烈。参加川普市民会议的弗兰克·里德斯特姆说，他说，我对政治家感到厌倦，我曾经在国防部工作36年，经历过欺诈、浪费和滥权，如果不改变现状，美国要出问题。布什在爱奥华的党团会议投票中仅列第六位，在新汉布什尔初选前的民调中也就排第五。川普讽刺他说，他说，杰布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的选战花了$1亿，却什么都没得到。杰布·布什的支持者布兰顿·雷恩说，他说，他不是必须赢下初选，但他的表现必须足够好，否则选战很难持续下去。如果能排第二或者竞争力很强的第三，他才有动力继续选下去。与相对保守的爱奥华州不同，新汉布什尔政治立场偏蓝，即使是共和党支持者也大多为比较温和的右派，他们目前最有可能将胜利送给川普， 而不是获得爱奥华州的德克萨斯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不过，选民史蒂夫·曼金说
：“You never know in New Hampshir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unenrolled voters in New Hampshire。”
他说：“你很难预测新罕布什尔会发生什么。到了选举日当天，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可能将选票投给他们更喜欢的共和党候选人，就为了平衡反对川普和反对克鲁兹的选民。这里存在着所谓战略性投票。
You look at what's going on around this country. Look at the turnout in Iowa.”
马克·卢比奥从爱奥华取得第三后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他比川普或者克鲁兹更能够为共和党主流所接受，更有可能团结不同的保守派群体。他说，我们的立场将吸引那些过去25年来没有投票给我们的人，比如那些生活拮据需要不停支付账单的人，他们不会反对我，因为我就成长于这样的家庭，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生活。那些学生贷款负担沉重的年轻人也能接受我的信息，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学生贷款，直到不久以前才还清。卢比奥在初选前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遭到几位对手的攻击，表现并非最好，选情有可能受拖累，这进一步增加了新罕布什尔初选结果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在新罕布什尔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对朝鲜星期天发射火箭感到关注，但并不感到意外。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一播出的采访报道中说，朝鲜政权是专制的，并具有挑衅性，屡次违反联合国决议，试验和制造核武器，现在又试图完善其导弹发射系统。奥巴马表示，他上周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切实遏制平壤问题交换了意见。奥巴马说，美国还同韩国首次就加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美国愿意尽早看到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韩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表示，美国和韩国开始就部署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展开正式的磋商。朝鲜被广泛指责实施弹道导弹试验之后，韩国立即宣布和美国磋商部署 THAAD， 也就是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主要出于北京的反对，首尔当局此前一直否认韩美两国就部署这套反导弹系统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朝鲜一月初实施核武器试验后，星期天又自称发射了卫星，但被广泛指责为实施了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几个小时后，首尔宣布将与华盛顿磋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也就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并一直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在首尔做出上述宣布后，北京立即召见韩国驻华外交官，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在纽约，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吴俊大使说，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为了自卫，不针对其他国家。
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属于自卫性武器，目的是针对朝鲜的挑衅，考虑部署它也是基于朝鲜的挑衅。我认为其他人不应对此感到不安。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和韩国一直期待中国发挥其影响力，说服朝鲜遵守联合国决议，不要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然而，平壤一而再、再而三向国际社会做出挑衅。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上个星期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不应再期待中国会说服朝鲜做出改变。
我认为朝鲜的最新试验和中国无精打采的反应显示，这条途径不会给我们带来结果。另一条途径是我们加强跟盟友们的合作，并强化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好让这种合作显现出来。
中国政府对朝鲜星期天的火箭发射表示遗憾。防务专家们说，韩国和美国决定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磋商，可能有助于北京向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的火箭发射增加了华盛顿对平壤核计划和军事野心的担忧。预计美国国会本星期可能会通过更加严厉制裁朝鲜的议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平壤自我夸耀，这次火箭发射显示了它的科技进步。尽管如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谴责了朝鲜的这次发射，承诺美国将采取一切步骤捍卫本国和盟友的利益，对朝鲜的挑衅作出回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甚至在这次发射之前就已经发出警告。
我们一直在跟中国对话，讨论在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下，中国如何向朝鲜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们履行国际义务。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不作为所导致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说，全体委员将讨论一项议案，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扩大制裁范围，并严格执法，打击这个政权各类不法行为。
他们继续测试弹道导弹，他们继续从事研发工作，以为具备发射核弹头导弹的能力。真正能让朝鲜收敛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一贯看重稳定，不想找麻烦。不过我认为制裁措施会改变这些。我们优先要做的事情包括扩大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我们应该在韩国部署弹道导弹拦截器，韩国需要它们。
朝鲜发射火箭立即成为美国总统参选人辩论的话题。
下一届美国总统必须要让美国重新做局中人。如果先发制人的打击是确保我们安全所必须的，那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中国说他们对朝鲜没有多大控制权，但是他们有很大的控制权。我会和中国交涉，让中国去处理这个问题。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平壤进行核讹诈和核威吓。他说，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和判断力的最高统帅，以便在上任的第一天跟危险的朝鲜打交道。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星期天声称成功发射了地球观测卫星以后，国际社会普遍怀疑它违反联合国有关禁止它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进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国际予以强烈的谴责，并要求对朝鲜实施新的更为严厉的制裁。中国也对朝鲜提出了批评，但又为它进行了某种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对朝鲜在星期天，也就是中国和韩国的大年三十的举动，中国的说法跟国际社会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国际社会普遍称之为朝鲜发射远程火箭或导弹，中国则采用朝鲜的卫星发射说。中国外交部对他所说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星期天发射卫星表示遗憾，并呼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平静克制，但没有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中国要对朝鲜发射卫星感到遗憾，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朝鲜发射卫星会引起朝鲜半岛的平静问题。在外交问题依然属于敏感问题的中国，中国当局对朝鲜的这种暧昧态度在一些中国人的言辞中也表现出来。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一个姓刘的男子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就在丹东这边的话看不到朝鲜发射那个卫星， 然后它是往日本那边发射，因为我们是在朝鲜的西边嘛，它是往东边那边发射，朝日本那边发射，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里，朝鲜究竟是中国的战略资源还是战略负担，在中国成一个争议的话题，甚至中国官方媒体也参加了这种争议。朝鲜究竟是不是中国的朋友，这种争议显然也让一般中国公众感到困惑。
是不是朝鲜的朋友啊，这个是国家从政治方面上的一些考虑，说这个我们老百姓不能对这个事情发表，就是我们也不清楚应该发表什么样的观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朋友，这个不是老百姓能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的邻国韩国，当年遭受朝鲜入侵的韩国民众对平壤所谓的卫星发射态度鲜明。
不可能，就
因为朝鲜的导弹发射，本应当是非常喜庆的农历新年也变得让人焦虑不安了。
朝鲜的远程火箭导弹试验立即引起国际间强烈反应，法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表示，朝鲜的这种不可容忍的挑衅行为关系今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度，对此不能施以软弱。日本、韩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决议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则表示，通过新的一项决议案无助于降低紧张气氛，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或维持那里的和平和稳定，并促成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吉川元伟说，中国呼吁更多的对话，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更长的对话，而是使用压力。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当局加紧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又拘禁了浙江的两名牧师和信徒。此前，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因宗教自由人士所说的反对当局拆除教堂十字架被秘密关押。宗教自由人士认为，这预示着习近平政府对宗教自由新一轮的打压会更加严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浦阳基督教堂主任牧师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1月29号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据称，浦江县公安局2015年1月接到民众的举报，开始调查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涉嫌在当地教堂迁建工程中收受信徒奉献金不入账，并且收受工程承包商的贿赂。今年1月29号，当地公安局调查终结后认定，李冠中收受承包商数万元贿赂款，张淑珍将信徒的奉献金据为己有，因此分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把李冠中和张淑珍拘留。不过，自由亚洲采访的当地一名基督徒驳斥当局对李冠中和张淑珍的指控，指出他们两人在此前当局要求教堂拆除十字架的事情上不配合、不同意。这位信徒说，如果他们接受当局拆除十字架的要求，可能就没事了。中国当局不仅打压地下教会人士，对不顺从当局旨意的三自教会的宗教人士也不放过。1月27号，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和夫人周连美被当局从家中带走，后来周连美获释回家，但顾约瑟却从此失联，外界无从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1月28号，顾约瑟家人收到当局对他的拘押通知，称顾约瑟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接受当局的调查。中共当局所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活动人士称为秘密关押或黑监狱。1月18号，顾约瑟牧师被杭州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免去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的职位。据信，顾约瑟牧师是过去50年来被当局打压的官方最高级别的基督教会领袖。此前，顾约瑟曾公开表示反对浙江当局从2014年开始强行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做法，并在2015年以协会名义发表声明说，不会在 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立场上妥协。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说，最近发生的当局这些打压宗教人士的案例，是浙江近年来限制信徒宗教自由、任意打压宗教人士的最新动态，凸显出当局的打压在进一步加剧。
很明显的趋向是这个越来越严重了。选民呢，就确实是啊，习近平政府呢，没有任何的诚意呢，来在中国来推动啊这个宗教自由啊。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个预示着这个新一轮的打压啊会更加的严厉啊。那么伴随着就是其他那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那么宗教自由在中国呢会在2016年是啊就是更加的恶化。
傅希秋说，中共当局对宗教人士打压迫害的手法，从去年7月开始大规模对维权律师、活动人士打压的手法如出一辙。他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反中共制定的相关法律程序，也为执法者滥权提供了土壤和空间。中共浙江当局从2014年以来，以所谓的违章建筑等借口对民间教会进行打压，迄今为止已经强行拆除1800多教堂的十字架，十多名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信徒被拘。中国当局在打压宗教人士的同时，还禁止离退休干部、党员信仰宗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和党员同习近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明确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说，中共当局把一批中国公民特别列出来，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包括共产党员、离退休党员和干部，违背了中国的宪法精神。
这个呢是确实是很明显的显示啊，宪法36条所规定的就是中国公民啊，就是受的宗教就是它叫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保障的这个条款啊，受到严重的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公民根据宪法享有宗教信仰、言论、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但是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法律条文很多，但法治的实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一报道，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日前呼吁网民举报网上暴恐有害信息，并对举报有功人员予以最高10万元的奖励。报道援引举报中心相关负责人的话表示，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暴恐分子宣扬宗教极端思想、挑拨民族矛盾、鼓吹民族分裂的重要渠道。呼吁网民举报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中心将及时转交执法部门依法处置。报道还指出，2015年全年举报中心共接到暴恐类信息20000多件，对举报有功人员发放举报奖金200多万元。路透社的评论说，去年12月，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一首中文招募歌曲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呼吁打击网络暴恐分子发布的视频、音频。中国当局声称，新疆地区受到伊斯兰恐怖分子和分离分子的威胁严重，去年有数百人死于暴力事件。但是不少维权组织怀疑该地区是否存在武装组织，认为这些暴力事件的原因是当地人不满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统治。 此外，春节前夕，中国各地火车站都加强了反恐安保措施。美联社报道称，乌鲁木齐警方在春运期间加强当地的安检措施，大量警察在街上巡逻并盘查路人。在当地火车站和汽车站，安检设有多道关卡，维族人在进出车站时会遭到警方具有侮辱性的搜身检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带您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消息。由于民进党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将在5月20号上任，华盛顿观察人士说，新政府要面对的诸多挑战，除了如何改善台湾的经济，维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和平稳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棘手难解的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为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岛、美国军舰在争议海域自由航行的问题争执不休之际，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星期一在一个分析台湾选举结果的研讨会中透露，美国私底下一直在要求台湾政府公开国民政府当年保存的南中国海历史档案，这个档案将有助于厘清中国九段线领土主张的基础。包道格说，
蔡英文政府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要公开1947年遗留下来的关于十一段线的历史档案。奥巴马政府一直在私底下要求马总统公开，但他一直都不愿意这么做。有一种期望是，我不知道这个期望是不是有根据，就是如果这些档案被公开，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所谓的十一段线很可能只是航海所用的图表，而不是领土主张。从美国的观点来说，这或许已经削弱中国的主张。
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在研讨会上表示，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内容还包括了中国九段线领土主张的法律基础，但马政府和民进党都没有对这个议题明确表达过立场，只是强调台湾的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他说，如果国际法庭裁决太平岛不具岛屿地位，台湾政府将如何回应，届时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荣安兰说，
The one area where it could get particularly sensitive, I guess, is if...
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就是，如果法庭同意菲律宾的立场，从大陆架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角度认为太平岛不是一个岛屿，这将为台湾带来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马政府和北京都说过不会接受这种裁决。
台湾总统马英九1月28号在台湾选举之后搭乘军机远赴距离台湾1600公里的太平岛访视，引发美国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认为这个做法对解决区域领土争端没有帮助，反而可能导致紧张加剧。不过马英九说，他登岛的目的之一是要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他和美国对南中国海争端的立场大方向一致，都希望当地和平，不要有冲突。中国外交部对马英九访问太平岛的回应称，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保护祖先留下的财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台湾一月的大选之后，北京对即将上任的蔡英文政府一直没有任何直接的评论。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双方正在一个新的过程开始阶段，蔡英文已就未来两岸互动提供可能的政治基础，面对蔡英文从选举中得到的强大民意授权，北京必须思考如何做出适度的回应。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葛莱仪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月5号针对台湾选举结果举行的研讨会中表示，蔡英文选后在自由时报的专访中提出的一些说法，包括理解和尊重1992年台海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等，都是在试图为两岸未来互动寻求可能的基础，但北京如何回应还有待观察。葛莱仪认为蔡英文已经做出诚恳的姿态，他和北京正开始一个你来我往试探底线的过程，美国也在鼓励台海两岸通过对话向对方提出再保证。葛莱仪说，
我认为蔡英文会愿意多说一些话，问题是中国大陆会给他什么。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如果蔡英文说出像陈水扁在就职演说时提出的四不一没有，中国会给他什么承诺？他们是不是会答应不要偷走台湾的外交盟友，保持两岸沟通管道畅通等等？
葛莱仪认为，尽管蔡英文不大可能明确表达对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要从他口中听到不排除两岸关系未来选项也包括统一，这也并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事实上，蔡英文从选举中得到强大的民意授权，他可以善用这个政治资本来要求北京做出善意回应。葛莱仪说，
如果你看民调结果，台湾人民并不热衷于统一的选项，但他们支持稳定的两岸关系。事实上还有超过50%的人支持九二共识，所以蔡英文有许多可以回旋的空间。我还要说的是，他有很强大的授权，他赢得的票数很多，他如何运用这个政治资本非常重要，他可以在这方面投注这些政治资本。
2月5号，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进行热线电话交谈，这也是自台湾选举之后双方首度进行热线电话沟通。张志军提到，当前两岸关系敏感复杂，未来不确定性增加，主管台海两岸事务的国台办与陆委会有责任共同维护好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做好风险管控，争取多做一些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益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常晓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政府决定向外国举债度过所面临的预算困难，而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经济前景日益悲观。一份研究报告说，社会不满和大规模民众的抗议将在一年之后大爆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财政部星期五宣布，已经向25家外国银行发出了在今年发行国家债券的申请，这些银行包括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汇丰等欧美银行。这是自从西方制裁俄罗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后，首次向外国借债。西方制裁范围尚未覆盖俄罗斯发行国债。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认为，俄罗斯选择借钱的时机并不理想，外国债权人今天借钱给俄罗斯的利息肯定不会便宜，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仍然决定举债，显示国家财政将面临很大的麻烦。尼古拉耶夫说，高油价时代俄罗斯积攒的一些财政储备资源即将全部花光，而经济衰退还将持续多年。尼古拉耶夫说，2015年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一年，但财政上仍然还有些储备资源。但我最担心的是2016年和2017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经济危机仍在持续。俄罗斯经济2015年下跌幅度达3.7%。俄罗斯海关透露，去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分别减少了42%。和23%。 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昂诺夫认为，目前的俄罗斯经济衰退不是普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体制和政治危机，因为市场对普京体制完全丧失信心。即使原油价格再次恢复到高价位，俄罗斯经济的下跌幅度只能会小一些，但无法扭转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趋势。与此同时，更多的俄罗斯人对经济前景感到越来越悲观。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多达58%的人认为经济形势将继续变坏，有54%的人认为情况非常糟糕。持悲观观点的人从去年年末起急剧增加。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负责人古德科夫透露，俄罗斯民众的抑郁心情水平现在达到了做相关统计观察以来的最高点，更多的人感受到他们自己或是他们周围的人越来越好斗和易怒，人们感觉更多的恐惧、疲惫、孤独、绝望、委屈和嫉妒。古德科夫说，最近16年来，2015年是人们感觉正面因素最少的一年，但他同时强调，现在也有更多的人对苏联的政治体制抱有好感，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支持者的人数同时减少。一些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暂时还不太可能导致人们立刻上街参加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从生活水平下降到上街示威还需要一段时间。高等经济学校教授季霍诺娃刚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俄罗斯将有不太长的稳定时期，人们的忍耐程度还将持续1年到1年半，而在这之后，克里姆宫将面对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的危险。而明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普京总统同样必须决定他是否要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此外，俄罗斯的议会大选和准备也将在今明2年展开。季霍诺娃说，人们感到生活水平下降，但尚未引爆对普京政府的激烈不满，因为多数俄罗斯人把危机归咎于外部因素。但经济如果持续恶化，人们对普京当局的信任将会逐渐丧失。他认为，受经济危机打击最大的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受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中产阶层，其次是乡下小型村镇的居民。俄罗斯活动人士科斯洛夫斯基说，当局把目前的经济困难归咎于西方使坏，并让民众相信这一点，官方宣传正发挥着关键影响，但人们是否将继续相信官方宣传还无法判断。科斯洛夫斯基说，另一个问题是当局的这种宣传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而且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目前还没有人能知道。当局是继续目前的宣传，还是许多宣传谎言不攻自破，甚至是俄罗斯社会未来将会失去控制，现在都很难说。批评普京的前政府副总理科赫认为，经济危机的深化已将使官方减少宣传资源，克里姆林宫没有更多的钱投入宣传，普京执政根基将会发生动摇。最新民调显示，普京总统仍然保持着超过80%的高民意支持率，但俄罗斯中央银行前副行长阿里赫沙申科对民调结果分析之后认为，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认为俄罗斯正在走正确道路的人急剧减少，而对政府内阁、对总理梅德韦杰夫、对议会、国家杜马等国家机构和其他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率都大幅度减少。政治学者马卡尔金认为，俄罗斯人对待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开始认为无所谓，稍后乐观地认为危机会很快过去，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心情抑郁阶段，第四个也就是最后阶段是人们将上街要求变革，但这一阶段问题最多，因为一些人指望着能够倒退回苏联时代，而另一些人则期望俄罗斯走西方民主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